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3月6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两会专题啊，王沪宁鞠躬和习近平传条子啊，传纸条。第二个是伊朗战事持续，油价目标150。第三个是俄罗斯帮伊朗攻击，抱歉，帮助伊朗攻击美军。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3月6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第一个，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澳大利亚国防部发表声明，解放军直升机3月4号在黄海的国际空域逼近澳大利亚军用直升机。抱歉，进行危险的飞行动作。澳大利亚谴责这一危险操作。事发是澳大利亚海军护卫舰图文8号正在黄海国际水域执行联合国监控朝鲜的例行任务。那么澳大利亚海鹰直升机从图文8号上起飞啊，解放军的直升机进行拦截。那解放军直升机采取的是抵近或者是切到它前方的方式，逼迫这个澳大利亚直升机改变航向啊。澳大利亚国防部特别强调，澳大利亚直升机当时并没有靠近中国的领空啊。那么这不是解放军战机第一次啊，这个拦截用这种方式拦截澳大利亚的这个军用飞机啊。2024年5月4号解放军的歼十战机在黄海也是国际空域啊，向澳大利亚的军用飞机发射照明弹。去年2月解放军的歼十战机在南海国际空域向澳大利亚的 P8A 巡逻机发射照明弹啊，那现在在黄海又干同样的事情啊。这是第一。第二，法新社报道，美国司法部3月5号公布了一批爱泼斯坦文档爱泼斯坦档案。那这批文件有一份非常重要的记录啊，它是美国联邦调查局2019年对一名受害女子的访谈记录。那么根据已经公布的文档啊，这名女子说她在1980年代她当时是13岁到15岁期间，被美国上流社会皮条客爱泼斯坦带到纽约或者是新泽西州见川普。那么皮条客嘛，这个皮条客，这名女子说川普强迫她口交，她反抗并且咬了川普，川普就打她的头。爱泼斯坦档案透明法要求美国司法部公布所有的爱泼斯坦档案，截止1月30号那么司法部已经公布了350页的文件，说已经公布了全部档案。但是 CNN 对比发现，美国司法部没有公开联邦调查局对这名女子的访谈记录啊。那么这篇访谈记录非常详细，有50多页啊。那么民主党说司法部故意掩盖对川普有直接影响的档案。美国众议院监督委员会3月4号发传票给司法部长邦迪，要求邦迪出席听证会解释档案处理的过程。传票发出第二天，就3月5号司法部就公布了这份文档，这份详细的访谈记录啊。这是第二。第三，华盛顿邮报报道，俄罗斯正在向伊朗提供情报，帮助伊朗攻击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目标。报道指出，伊朗战事爆发以来，俄罗斯已经多次向伊朗通报美军军事目标的信息，包括美军指挥中心、预警雷达以及美军这个军舰和战机的动态。美国官员认为俄罗斯已经介入了伊朗战事啊，伊朗对美国的攻击，尤其是针对美军预警雷达等目标的攻击，反映了俄罗斯正在向伊朗提供情报，因为俄罗斯才具备卫星情报能力 和目标定位能力啊，对伊朗攻击美军的目标有重要的价值啊。所以川普听到了吧，你的普京在帮伊朗。第四，韩联社报道，驻韩美军把分散在韩国各地各个基地的爱国者反导系统集中到京畿道平泽叫平泽市的乌山基地啊。那么同时乌山基地出现了 C5 C17 啊大型的美军运输机，那么驻韩美军应该是准备把这些爱国者反导系统送到中东去啊。韩国外交部长赵显3月6号在国会听证会上说，韩国和美军正在讨论重新部署这个韩国这个在韩国部署爱国者导弹，应对正在升级的美国对伊朗的作战行动。那么在此之前呢，2025年6月韩国有两套爱国者导弹系统啊被调到了中东，用于美国打击伊朗核设施的午夜之锤行动啊。那么去年10月调回了韩国啊。那么韩国社会就担心这个美军把爱国者导弹系统去抽到中东啊，那么美国会逐渐的把韩国的安全资源慢慢的抽光啊，把这些导弹陆陆续续搬走啊。那么这些担忧都体现在韩国股市上，韩国股指3月4号暴跌了 12%， 创46年来的最大单日跌幅，韩元也跌到了17年来的最低点。那么韩国股指3月5号反弹 9.6%， 原因是韩国政府启动680亿美元的市场稳定基金啊。那么3月6号韩国股市波动明显，整体收盘接近平盘。这是第四第五。金融时报报道，卡塔尔能源大臣卡尔比发出警告说，如果伊朗战事持续，那么中东海湾能源出口可能会在几个星期之内停产，那么国际油价就有可能会推高到每桶150美元啊，这个奇怪嘛啊。那么截止3月6号布伦特原油每桶报价是 86.43 美元，那么从2月28号累计涨幅超过 10% 啊。WTI 原油报价是每桶 83.12 美元，累计涨幅 13%。卡尔比说，卡塔尔液化天然气基地叫拉斯拉凡工业城遭到伊朗的无人机袭击，卡塔尔已经宣布天然气出口不可抗力，就是停止出口。拉斯拉凡是生产全世界 20% 的液化天然气。卡比表示，即便是伊朗战事立刻结束，卡塔尔恢复液化天然气的正常交付时间也需要几个星期到几个月的时间。拉斯拉凡是全球最大的液化天然气生产和出口中心，占全球供应量的 20%。 德国之声报道说，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3月6号宣布，美国决定给印度30天的豁免期，允许印度继续购买俄罗斯石油。贝森特说，美国的这项豁免将会确保石油继续流入全球市场，缓解中东战争对全球能源供应的冲击。那么这项豁免属于短期措施。那么新华社报道说，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3月6号下令一部分政府机构下星期开始四天工作。小马克思同时要求所有的机构，政府机构削减1到2成电力和燃料的消耗，暂停考察访问、团建活动，并尽量把会议改在线上举行。这些措施都是为了节约能源，缓解这个伊朗战事引发油价上涨带来的压力。第六，共同社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3月6号和到访的加拿大总理卡尼举行会谈，双方发表联合声明指出，双边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同时发布全面战略线路图。 线路图指出，日本和加拿大在六大领域加强合作。这六大领域，第一，安全防务啊，这个毫无疑问啊，两国会扩大联合演习，提高军队的互操作性，推进网络安全合作，建立网络政策对话机制，应对中国和俄罗斯的网络进攻。这是第一。第二个领域是经济安全、供应链和技术韧性，两国会设立经济安全对话机制，强化关键矿产供应链的韧性，应对中国通过出口加强的经济胁迫。第三个领域是贸易投资，第四个领域是能源安全和粮食安全。加拿大拥有丰富的原油、天然气、关键矿产和粮食资源，日本高度依赖能源和粮食进口，而且日本和加拿大可以通过太平洋相连接，不需要经过任何地方，这两个国家没有障碍，所以可以确保稳定的进口线路。第五，北极环境和气候合作。第六，人员学术文化交流。美联社报道说，卡尼这次访问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重点就是减少加拿大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寻找新的贸易伙伴。卡尼这次的目标基本达成，卡尼非常厉害。那么另外，卡尼呼吁中等强国联合起来，这个日本就是卡尼说的中等强国。高市早苗和卡尼商定，通过首脑和阁员之间的定期互访，加强两国交流。第七，韩联社报道，韩国统一部3月6号向国会外交统一委员会提交工作报告。工作报告指出，将会积极推进朝鲜半岛的和平宣言，并以此为基础研究缔结和平协定，构建朝鲜半岛的和平机制。朝鲜战争1953年7月27号停战，那么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和朝鲜、中国在板门店签订了一个停战协定。停战协定意味着战争的暂停，不是结束，结束就是和平宣言，和平条约才叫结束，理论上朝鲜战争并没有结束。那么韩国前总统卢武铉07年提出中战宣言这个概念，就是内容就是韩国跟朝鲜还有美国跟中国宣布一起来宣布结束战争状态。那么前总统文在寅2017年上台之后，他把中战宣言当成核心的外交目标大力推动。那么朝鲜现任总统李在明也在继续推进卢武铉、文在寅等这个韩国自由派的路线，是自由派的路线，缓和和朝鲜的关系。李在明政府表述把中战宣言改为和平宣言，和平宣言可能会更好一点。那么韩国统一部3月6号说，和平宣言将由韩国、朝鲜、美国、中国共同参与，是表明结束战争意愿的政治性宣言，和文在寅政府时期推动的中战宣言性质类似。那么在中战宣言或者是和平宣言这个问题上，韩国的自由派和韩国的保守派分歧非常明显。自由派强调没有对话就没有和平，那如果你要宣布战争结束，就要减少敌对的叙事，为这个和谈创造空间。保守派就强调没有安全就没有和平，和平宣言的风险很大，如果宣布战争结束，那朝鲜和中国就可能会要求减少驻韩美军，这会动摇韩国的安全基础。保守派也认为朝鲜一直发展核武器，发展导弹，所以和平宣言不一定会改变这一点，也不会让韩国变得更安全。另一条新闻证实了保守派的观点。韩联社报道，韩国统一部部长郑东勇3月6号在国会外交统一委员会上说，朝鲜正在运行宁边、龟城、绛仙这三个地方的有三个地方的浓缩铀设施，生产浓缩铀 生产的浓缩铀比例达到了 90% 的武器级铀元素。而且值得注意的是，这是韩国第一次提到龟城。龟城也有两处这个浓缩铀的设施。那么过去以前都是认为朝鲜只有两个地方有浓缩铀，现在多了一个龟城。郑东勇还说，朝鲜过去30年总共提取了100公斤钚，那么可以用来制造20枚核弹头。这是第七第八。共同社报道，日本生命保险公司向美国伊利诺里州联邦地区法院提起诉讼，告谁呢？ OpenAI， 指控 ChatGPT 在没有律师资格的情况下从事法律业务。诉状显示，日本生命保险公司有一宗保险金的纠纷案，那么保险金的领取人用 ChatGPT 作为法律助手撰写的申诉书，并且根据这份申诉书撕毁了已经达成的和解协议，重新启动这个诉讼程序。那日本生命保险公司认为这个行为导致案件重新进入司法程序，使得他们公司面临额外的法律风险跟巨额赔偿，所以日本生命保险公司就向 OpenAI 提出索赔1030万美元。日本生命保险公司指出，美国伊利诺伊州的法律明确规定，没有取得律师资格的个人或者机构不得提供法律服务，而 ChatGPT 被当作法律顾问使用，属于无证从事法律业务。他是把 OpenAI 叫把 ChatGPT 当作一个主体啊。那么这起诉讼案被认为是围绕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无证执业的问题啊。那么科技公司第一次面临这种法律挑战，如果法院接受并且进入实质审理，可能对人工智能工具在法律服务和其他领域的使用方式会产生很重大的影响。你比如说医院，现在很多人拿 ChatGPT 来看病啊，然后就让他开方去医院抓药啊。你说这个如果是成立的话，那后果很严重啊。第九中央社报道，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心理卫生工会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香港市民的抑郁和焦虑的情况持续恶化，有多项指标创下了有调查记录以来的最高记录。调查显示，香港市民整体抑郁的评分平均是 7.27， 历年来的最高水平。那么中度以上的抑郁比例2023年 11.1%， 现在上升到了 13.1%， 也就是说大概有 30% 的受访者正在受到中度甚至是重度抑郁的困扰。那么另外，香港市民整体焦虑评分是 5.9 分，也是创下了历史新高。中度和重度焦虑的比例2023年是 18.5%， 现在是 22.6%，其中重度焦虑的比例从 6.4 上升到 9%， 那相当的高啊。那么负责调查的研究人员指出，香港市民在经历了武汉肺炎疫情和社会经济环境变化啊，就是叫什么反送中运动啊，那心理适应上仍然面对巨大的压力。那么这项调查采用了国际通行的这个调查模式啊，那么它主要是反映香港社会整体情绪健康的状况正在恶化，心理健康问题成为需要持续关注的公众议题啊。这是第九、第十。每日经济新闻报道，西贝餐饮公司3月6号发通告，暂缓发放所有员工的工资发不出来了啊。除了最基层的员工服务员跟后厨帮工以外，所有的工资都暂缓发放。那网上流传西贝通知的截图显示，今年西贝门店现金流是负数啊，月薪2万以上的发 50%， 1万到2万的80%，1万以下的全额发放。 那么缓发部分计划是在七八九三个月补齐，执行时间从三月十号发放二月份的工资开始。那有一位西贝的店长说，原本应该是三月十号发二月份的工资，现在要延迟到三月底发。通知还显示，如果员工在三月六号前离职，工资正常发放。去年九月，西贝餐厅的老板贾国龙和网红罗永浩因为预制菜发生口水战，结果是西贝餐厅大规模的亏损。财新网一月十五号报道说，西贝的创始人贾国龙表示，预制菜风波之后，西贝无一家门店现金流是正，也就是说他们所有的门店都在亏损，那么公司亏损超过五亿元。贾国龙还说，西贝将会在今年一季度陆续关闭102家门店，占全国门店总数的 30%。 那现在西贝连工资都发不出来了。那推特上有消息说，西贝员工拒绝暂缓发放工资，那么西贝又发了一个叫待岗通知，待岗工资是2500一个月。那基本上在这样的经济环境之下，贾国龙打口水战，而且一直不认错啊，一直生怕大家忘记了这件事情啊。我没有见过一个企业家愚蠢到这样的地步，所以西贝要是倒闭了，那这并不冤枉，并不值得同情啊。因为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基于一件事情，贾国龙的愚蠢啊。这是第十一。Anthropic 在最新发布的人工智能对劳动力市场影响的报告中，公布了一份受人工智能影响最大的职业名单啊。职业名单是什么呢？第一位影响最大的是什么？就是计算机程序员啊。那么影响比例达到 74.5%、75%，就是每四个人有三个人受影响。第二位是客服代表，影响比例 70%。 第三位是数据录入员，影响 67%。 那排在后面的职业还包括医疗记录专员、市场研究和营销专员、批发和制造业销售代表、金融分析师、软件测试人员、信息安全分析师、计算机用户支持专家。报告发现，受人工智能影响风险比较高的人群通常是年龄比较大，女性啊，我不是性别歧视啊，受教育程度比较高、收入水平比较高的从业人员。十二，美国劳工部三月五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截止2月28号的一个星期，首次申领失业救济的人数21万3000人啊，跟上个星期持平。截止2月21号的一个星期，持续申领失业救济人数186.8万，增加了4万6000人，创下今年以来的最大增幅，增加了4万6000人。彭博社指出，美国失业救济申请人数上升是受假期和冬季气候因素的影响，暴风雪啊。美国劳动力市场整体处于低裁员环境。另外，美国劳工统计局3月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2月份美国非农就业人数减少了9万2000人。这个非常严重啊。减少了9万2000人。市场预期是增加5万9000人。一里一外差多少？一里一外差了将近15万人。这是个非常差的数据啊，这个就业岗位在暴跌。这是2020年以来第二次出现了单月的下跌，就是工作岗位流失啊。那么仅次于去年10月的负14万，这次负15万。与此同时，失业率从1月份的 4.3% 上升到 4.4%。 美国劳工部表示，非农就业人数大幅下降， 罢下滑的原因是受医疗保险业的罢工活动影响。那么分析认为二月份就业数据明显弱于预期，说明美国劳动力市场出现降温的迹象。美国经济有问题了，美国经济有问题了。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申领失业的人数已经很稳定的处于一个值得关注的水平，很稳定的处于一个水平，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一口气跌15万的数据，这不能够轻视啊。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两会啊，王沪宁的鞠躬和习近平的传纸条啊。那么正在北京举行的人大四次会议和政协四次会议，注定是一次主题平淡、内里凶险的一场聚会。中共总书记习近平3月5号下午参加江苏代表团的讨论，内容是审议政府工作报告。习近平说，完成15务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需要应对更加复杂的环境，解决更多深层次的矛盾。江苏的经济大省处在改革开放的前沿，要研究新问题，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下功夫出经验。这就是我讲的领导说的废话，没有任何意义啊。那么习近平的人大代表是属于江苏代表团啊，那当然他安排去江苏代表团，肯定他对江苏代表团还是有一定的感情啊。那么中共的操作，就政局常委分散到各个省的代表团啊。中国的人大代表制度呢，就把这个代表编成按照各个省份啊，编成各个代表团啊，方便什么？方便监控啊。有团长啊，团长通常是省委书记啊，那么副团长通常是省长。啊，然后还会有个秘书长，秘书长通常是省委秘书长啊，或者是常务副省长或者常务副书记来担任啊，等等，反正就是你不是自己代表自己去开会的，你是有组织的啊，所以投票都盯着你的都是啊。那么政局常委就分散到各个代表团，所以呢每年呢就会习近平就会去江苏团参加一次活动啊。新华社报道说，江苏代表团审议气氛热烈啊，气氛活跃啊。那习近平3月6号下午去政协啊参加联组会。什么叫联组会？那人大呢是代表团啊，政协呢就是分组啊，什么经济组，它是因为它是按界别来的，经济组、文艺组，什么各种各样的组。那联组会的意思就是领导要来看我们，那我们几个组一起开会，叫联组会。那这次联组呢是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社会福利、社会保障啊，把这几个组传在一块儿啊，人多一点啊，领导来了。那差不多每年都是联组会，只是不同的组合啊。那习近平参加这两个会都是例行动作，每年都是一样的，和去年不一样。今年呢，习近平表现得非常亲和，都是笑眯眯的啊，都是笑眯眯的啊。那领导是这样的，领导的脸呢和他的处境呢成反比啊，这领导很威严的样子呢，大权在握。通常那个笑眯眯特别亲和的那个人呢，就通常就没啥权力啊。当然习近平又不一样，习近平是最顶上那一个。习近平笑眯眯的样子跟什么有关？我估计跟他心情有关啊，可能心情还比较好，比较顺畅啊。那习近平通常这些场合都是蔡奇陪，蔡奇是中办主任啊，进进出出都陪。那去政协呢就谁陪呢？王沪宁也得陪着。那3月5号呢人大开幕式上，总理李强呢做政府工作报告啊。那与会的代表呢通常是 这个看着文件，听着跟着这个进度，跟着李强念稿的进度翻页啊，所以你会经常会听到会场上这个李强在翻页，底下人哗啦也在跟着一起翻页，因为大家都在翻页，就哗啦哗啦翻页的页声音啊。那习近平呢，就听李强念政府工作报告，他不看文件啊，他通常就不看文件，他就东张西望，别人在看文件，他就东张西望啊。但念到鼓掌的位置呢，他也跟着大家一起鼓掌啊。那么当年李克强念报告，习近平从来不鼓掌，而且通常报告结束的时候，鼓掌时间会比较长啊。习近平就这么坐着，大家鼓掌，他就看着前面，不鼓掌啊，不鼓掌。这就是什么？这就关系就不一样啊。这个李强念报告，他每次都鼓掌，大家鼓掌，他跟着鼓掌。但是李克强一次鼓掌都不鼓，所以他们关系，这两个关系是完全不一样的。其实呢，中共领导人呢，其实也没啥城府啊，没啥，只是我们看到的都是过滤的镜头啊。你要是全程直播，你看那个几天，他们喜怒哀乐性情都尽收眼底，你更容易理解这些领导人的为人。我们以前开两会呢，有一个项目，什么项目呢？就是通常比如说通常不是政府工作吧，通常是别的报告，开大会通常有一个记者，比如说我们明报或者经济日报或者是星岛日报，都会派一个人干什么呢？拿这个望远镜，二楼是有位置可以给记者的，二楼的第一排通常给记者，因为二楼没人坐啊，我们就通常去二楼，二楼拿一个望远镜看着领导人江泽民、朱镕基、李鹏这么看，可以看出很多东西来啊，可以看到很多东西来。后来呢，大会堂就不让带望远镜啊，不让带望远镜，就因为知道我们天天盯着他们看，盯着他们看，习近平不，江泽民曾经有一个动作，什么梳头的动作，都这么发现的，都这么拍下来的。那后来有的苹果手机就拍录像啊，拍录像。那这一次两会呢，开大会的时候呢，就3月5号李强政府工作报告，习近平应该心情不错啊，跟王沪宁不时的说几句话，王沪宁听了呢，转过头，王沪宁隔壁是丁薛祥，丁薛祥跟丁薛祥传话，然后这几个人还在那有说有笑啊。那过一会儿呢，这王沪宁呢递一个纸条给习近平，习近平看了以后，这个法新社拍出来，这个纸条上面有四行字，这没说这四行字什么字啊。习近平看完之后呢，跟王沪宁说几句话，再把纸条还给王沪宁啊。那么推特呢，这两天呢就疯传一段王沪宁给习近平鞠躬的视频啊。这个视频是3月4号啊。3月4号全国政协开幕式，王沪宁做这个政协工作报告啊。那么报告结束之后，王沪宁从讲台上下来回自己的位置，等一上午的会就开完了，下午都开完了。回位置呢，这个大会堂主席台的安排通常是这样。开人大常委会，人大委员长跟人大副委员长坐一排，坐第一排。第二排呢就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啊，就是这样做啊。那开政协也是一样，政协主席、副主席坐一排，坐第一排。党和国家领导人坐第二排。那王沪宁做完报告就回他自己的位置啊，从中间穿过来坐到自己位置。那习近平不就坐他后面吧，因为他是主席嘛，主席他就是坐中间嘛。那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是主席，那也是坐中间，那等于是习近平坐他的正后方。那王沪宁回他的位置就给习近平，你说他鞠躬吗？老实讲，我觉得中国人现在已经不会鞠躬了，他基本上你算是点头致意。如果用书写的方式应该叫什么呢？叫欠身啊，欠身就是身体稍微的往前倾一下啊，点头欠身。 就在然后再坐下。该有人就在骂，开骂说王沪宁三，你不是说三朝帝师吗？我看你是三姓家奴啊，这骂的有点狠啊。这件事呢，第一，王沪宁基本上是礼数周到的啊，这个是这届领导人排第一啊，礼数周到，上台发言，站在讲台旁边，向台下鞠躬，向主席台鞠躬，然后再发言啊，发言之后呢，发言结束呢，站在讲台前，再向台下鞠躬，向主席台鞠躬，再回自己的座位，这王沪宁礼数周到。这是不是他？这是他不是仅仅是对习近平，他就真的是这样。其实李强也这么学啊，李强也这么学。这第一个，第二个，王沪宁回到位置上，他跟习近平做这个动作，叫什么呢？叫点头致意，或者叫致意啊？意思啥意思呢？就是打个招呼，我坐下了啊，这是对长辈、对领导的态度。这不是王沪宁第一次这样。他差不多每次都是这样啊，差不多每次都这样，这就是王沪宁的行为特征啊，乖巧，礼数周到，领导看着舒服啊。习近平跟王沪宁的关系仅次于习近平跟李强的关系，习近平跟李强的关系那不是一般的关系，那是相当长的时间，那是长期的关系。他跟王沪宁原来并不认识啊，但是后来他跟王沪宁关系这么好，原因只有一个，服帖啊，王沪宁这个对领导这个态度服帖啊，所以王沪宁写文章写到政局常委，这服帖就很重要。那你想，就基本上政协会议这个习近平不是一个，我们就是在主席台上，习近平在主席台上坐着，我们在底下看着，你看得多了，你会发现习近平不是一个城府很深的人啊，不高兴就不高兴啊。去年大家记得，去年人大闭幕式，习近平抿着嘴往那一坐半个小时，整个闭幕式半个小时一言不发，李强坐到隔壁一直想办法想跟他眼神交流一下，机会都不给，理都不理，就一直看着前头。为啥呢？赵乐际这天没来主持会议啊，然后走的时候习近平大步流星离开会场。就是这一次张幼霞在那收拾包，没跟习近平打招呼，何卫东鼓掌默送。所以就是这一天闭幕会议上，何卫东回中央军委八一大楼的路上被带走调查。所以习近平是个双子座啊，多疑善变，而且他做事情下手狠，下手重，得理不饶人。但是习近平你看他主席台上坐着，你看这个人他并不 tough， 他也不是很坚持。这是有一个奇特的现象，什么现象呢？大家知道，北京开着两会，伊朗这边打着仗，你感觉到大会堂完全感觉不到世界的另外一边正在发生的一场影响全世界的战争，没，完全没有啊！而且其中这件事情重要的是什么？被胖揍的对象是习近平的战略合作伙伴。你看，你发现中共整个的系统好像对这个伊朗战事完全不放在心上。我们之前讨论过这个话题，伊朗出事了，习近平无能为力，但是你看习近平心情好像跟着完全没有放在心上啊。那么德国的商报发表一篇评论文章，题目叫中国与伊朗，习近平的地缘政治末日。文章说，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不仅改变了中东局势，也暴露了中国全球战略的界限啊。那么和北约不同，中国对伙伴国家不承担共同防御的义务，上合组织、金砖集团、一带一路这类合作机制的目的是扩大中国的影响力， 并且把相关国家置于中国势力范围之内，中国并不进行军事介入。所以呢，当伊朗或者委内瑞拉等伙伴国家遭到美国真枪实弹军事打击的时候，中国显得非常苍白无力啊，除了打嘴仗毫无具体作为啊，但事实上中国也的确无法作为啊，因为中国的朋友圈设计不包含共同防御的内容。那么伊朗目前已经是上合组织的正式成员，但是上合组织除了表达忧虑之外，基本上没有为成员国采取任何行动啊。这种表现，文章说这种表现尤其有损中国形象，因为作为上合组织的主导者，中国显得既没有牙齿也没有力量啊。对于把中国定义为全球参与者的习近平而言，他的地缘政治活动空间已经明显的缩小了啊。他文章还说，他说3月5号习近平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进入人民大会堂会场的时候，早就失去了往日的强势啊，因为在川普主导的赛场上，习近平也早就成为了被追猎的对象啊。然后他说这个说什么呢，说这个没有军事保障的同盟关系是经不起冲击的，也很容易失去效力。你比如说中国推动伊朗跟沙特和解以及逆转啊，在中南美洲中国正在被美国挤出它的势力范围，包括委内瑞拉和巴拿马。所以即便是作为近邻的朝鲜也没有指望中国的安全保障，金正恩用原子弹啊，使得他的政权免受美国的干预。他听起来多少有点讽刺，但原子弹可能恰恰是金正恩这个残暴政权得以生存的唯一保障，所以美国是欺软怕硬，是吧？他如果三月底习特会啊能够如期举行，届时中美两国领导人可以作为谈判筹码的，理论上也就剩下台湾问题了啊。这篇文章写得非常的狠啊。非常的非常不客气啊。那么法兰克福汇报从北京发回的报道，他这样描述李强的政府工作报告，他说李强的讲话过程中，人们能够明显的感受到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年份啊，中国对外努力自为自身塑造大国崛起的世界大国形象，同时中国对国内经济的描述却一年比一年更为消极。他说李强指出在消费和投资领域增长乏力啊，他还多次强调必须稳定经济，并且将采取逆周期的宏观经济措施。要知道只有当经济出现下行趋势才会出现这类的表述啊。所以在这个李强的讲话中，李强提到了经济下行的压力，相对疲软的市场预期和供应强劲同需求疲软之间的矛盾啊等等，他讲了一堆。他说在一些地区财政收入和支出的矛盾在不断的加剧。他说文章说中国的经济发展不如以往强劲，也体现在李强在宣布的经济增长目标上啊。那么今年经济增长目标设定为 4.5% 到 5%， 这是91年以来的最低目标，也是23年以来首次下调。那么然后是3月5号人大开幕式公布了15规划，15规划很长，141页啊。那么这份规划里面其他我不讲，其中他提到人工智能提到了50次啊，而且要设想通过机器人来弥补劳动力短缺啊，让工厂在让无人工厂搞无人工厂。那其中有一个指标很抢眼，什么指标呢？要把核心数字经济产业的增加值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12.5%， 并且要 建立全国统一的数据市场，在整个供应链推广人工智能应用，同时建立人工智能安全体系。那在他规划当中，这个重点的领域包括哪些？生物医药、量子计算、原子级的制造、超大规模的计算集群、核聚变、脑机接口、人工智能驱动的人形机器人商业化等等，这是技术雄心。那么路透社报道说，亚洲外汇和利率分析师安迪吉表示，中国政府在增长放缓的情况下试图实现受控滑行，受控滑行就往下走的时候让它往下走，但是控制住，同时又建立一个以技术而不是房地产为基础的新经济。他说这是一场高风险的再平衡，中国政府几乎把所有的筹码都压在人工智能和先进制造上。我的评价，这是一场豪赌。那中共在这场豪赌当中赢不赢我们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在这场豪赌当中肯定有一个输家。为啥？谁？中国人民。这个中国人民肯定是这场豪赌的输家。为啥？第一个，筹码是中国人掏的筹码是中国人掏的，这个筹码压住的和中国人的工作生活没有一毛钱的关系。就是中共赢了也好，输了就肯定有关系，赢了跟中国老百姓没关系。为啥？因为赢了全部归中共所有，这个赢到的赌资全归中共所有，输了中国老百姓全部分摊，所以中国的老百姓肯定是输家。推特大 V Leva 昨天有个帖子，这个帖子说什么呢？说他就一句话，他说发现没，最近有个口号叫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反贫底线，这事儿最近不提了。为啥？因为这件事情正在发生这件事情正在发生。就当中国社会正在发生大规模的反贫这件事情的时候，习近平把他的筹码全部压注在高科技上，你觉得这是靠谱吗？我认为是不靠谱的。我之前分析过，我就不再重复了这是一件事。另外还有一件事，我觉得还是要讲一下，中国连续七天没有向台湾的防空识别区派战机，这是多少年以来的最长的一个间歇期。大家想一下，解放军过年都没闲着，不断的跨越台海中线，突然逐渐消失了。消失的最大的问题在哪里？如果消失全消失也就算了，军舰和海警船没有消失，他们还不断的来，还是正常的来，只是战机不见了为啥？我昨天前天我说解放军可能没油了，我不是乱讲的，我认为真的有可能是没油了。要么解放军没油了，要么解放军战机的发动机它的滞空时间快用完了。每个战机的发动机它都是有一定寿命的，它的寿命叫什么？叫滞空时间，就是你这个发动机能飞一万小时，这个战机滞空时间就是一万小时，一万小时之后这个战机叫换发动机。每个发动机都有，中国的发动机时间只有凭其他发动机的一半，中国的战机很忙活的，一会儿去搞日本，一会儿搞澳大利亚，一会儿搞台湾，它滞空时间可能用完了，不知道，但是肯定和任何的政治意愿没有一毛钱的关系。为啥？因为海军还来了呀，海军和这个海警船来了呀， 所以跟没有任何的，这完全是个技术层面的问题。技术层面的问题就是草台班子露怯呗啊。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那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啊。那么我在这里特别再讲一下，今天星期五，明天星期六，美东时间，美东时间星期六的晚上，我们会上线我们的新产品，一个叫每周新闻汇总，一个叫每周新闻评论，请大家届时收看啊。这个我们希望尽量带大家去看一看，没看过的，看过你要是不喜欢就算放弃啊，看了你要是喜欢的话就坚持看。那么另外就是还有很多网友是不知道这件事情，所以我要跟大家特别讲一下，美东时间的晚上八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星期天的上午八点，我们会上线每周新闻汇总，晚一点大概九点会上线每周新闻评论，就是这样，请大家届时收看啊。所以说啊，因为否则的话，我们这个辛辛苦苦，我们同事辛辛苦苦搞了半天，流量不够，我觉得很可惜啊。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因为这个产品很符合很多网友的需要啊。观点啊，明谢美丽国采菊，谢谢。观点，贾国龙自己爆破自己的餐厅，是的。这是什么哈？为什么会出这样的事情哈？这就是一些创业，中国创业者的一个习性。创业出来创业需要一个非常重要的什么条件？就这个人要钢铁般的意志，要有钢铁般的意志，要有什么？要有坚韧不拔的自信，这两样东西。你才能够创业成功，贾国龙就是这样的人，有钢铁般的意志，有坚韧不拔的自信，但是，你要与时俱进，你不能老是自以为是啊！你要当你来到一个这样的层面的时候，你得进化到这个层面，不仅仅是能力，还有眼界，还有这个胸怀。啊，你要做不到的话，你会变成什么？刚愎自用，刚愎自用就会把自己做的事情给弄糟了啊，办砸了啊。观点，一个个精神面貌演反派都不用化妆，是的，特别是王沪宁啊，特别王沪宁的样子啊。情绪，伊朗还打着呢，习近平的高兴是真高兴还是演的？他不担心廉价的石油没着落了？廉价石油哪有廉价石油？我不知道廉价石油啥意思。习近平的高兴，我没看见习近平高兴，但是我觉得他情绪还不错啊，情绪还不错啊。请问两会开了多少次？实际解决了什么问题？这什么问题？两会是媒体最大力度告诉老百姓，看我们在开大会，解决你们的问题。我们并不是没有做事，你想多了，不是这样的。他没有告诉你，他只是做他想做的事情，你还想多了啊？两会解决什么问题啊？两会反正不是解决你的问题，是解决他的问题啊。提问：以前中央办公厅主任是政局委员，现在好了变成常委，蔡奇管着精神文明办。和中央政策的常委，还兼了办公厅主任啊，还兼了书记处书记，那更重要。书记处书记是管啥事儿的？书记处书记是管中共中央的所有事情啊，那更厉害。掌管的警卫局、机要局、保健委啊，把所有高级干部淡淡捏住，感觉蔡奇比赵乐际更加集权。习近平这么信这个人吗？是的。那蔡奇毫无疑问是习近平最信任的人，没有之一，没有之一啊。 按照现在伊朗战争的情况，你觉得最后最大的输家会是谁？会是中国吗？最大的输家，不知道，我们，因为他没打完呢，这还有，还，至少川普讲，至少打四五个星期，你这还在刚开始呢，才打一个星期呀、啊，不知道，等打着再说吧，这个怎么，这怎么猜，猜不到，因为战争是什么？战争不仅仅是实力的对抗，战争还有很多意想不到的中间的插曲，这些插曲会改变，很多时候会改变战争的进程，所以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最大的输家不知道是谁。请问伊朗一直在攻击周边国家，一直想不通为什么他们不还击，难道是打不过吗？难道还必须等美国打才行吗？那你就不了解啊。海湾国家人口少，军事实力差，跟伊朗相比那是差很多的，差很多的啊。这个他们不还击完全可以理解啊，完全可以理解。那你真要翻脸，翻不起啊，翻不起。在中东来说，中东伊朗是个绝对是一个庞然大物，伊朗绝对是个庞然大物。为什么美国长期要制裁伊朗？就是伊朗是个庞然大物啊。在整个中东有军事实力的就这两个国家，一个是伊朗。以前是伊拉克，伊拉克的军事实力也很强，还有一个就是以色列。其他国家，你像什么埃及以前的这个叙利亚，那都不是正规部队，都不是正规部队。伊朗有正规部队啊，那真的是他真的是军事实力是很强的。你想伊朗跟伊拉克打了十年战争啊。你这个问题问了好多次了，我讲过很多次了，打不赢的，那打不赢，那差别太大了，不是一个等量级的。情绪活人都没有工作，还无人工厂，是啊。所以赌注赢了，筹码不归老百姓，但是输了，所有老百姓抽钱还赌注啊。观点，因为去年一年发生了太多工人讨薪的事件，甚至工人直接放火烧工厂，独裁者巴不得全部交给 AI 交给机器人，为的是自己安心。这个独裁者没关系啊，工厂是老板的呀，啊，跟政府没关系啊。我们要搞清楚这个逻辑关系啊。提问，油价持续走高，你认为需要多久才能传导到实体经济？没多久啊，不用多久，现在已经传导了。你看看油价，你看看美国的油价已经加起来了，你看看欧洲的油价，欧洲油价在涨了啊，现在已经传导到了。中国的油企会选择立马加价，还是暂时自行吸收上涨的成本？不知道，中国的情况不知道，不好说啊。一会儿领导觉得，哎呀，我们这次不能加了吧，可能就不加了。那领导不说话，底下人稀里哗啦把它加上去，你也不知道。中国的事情就是以前呢，其实在胡锦涛的初期，江泽民的后期，中国有一个趋势，这个趋势呢就是很多东西慢慢的形成规则，慢慢的往前走，形成规则。习近平上台之后的一个最大的改变是什么？所有的东西都不确定了，所有的东西都不确定了啊，所有东西都不确定。以前很多东西慢慢的在建立规则，建立规矩，慢慢的就按照规矩。因为当你建立规则的时候，社会成本最低。当然这个规矩你要符合正常的需要啊，这个正常的规矩，社会成本就非常的低，因为你不用再讨论，不用再议价。那习近平上来以后，所有的规矩都没有了。所有的规矩都没有了，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不可预测，不可预期。 我每一次看到有老外看到中国的基建和建筑物感慨的时候，我都跟他们说不用羡慕，因为这些基建是花了比你们国家基建造价30倍换来的。比如深圳南山创业路口、海皇集团门口那个天桥，3亿多兆的，这些不是中国人民自愿掏钱建的。换你们欧洲花几千、花1800挖路修桥，你愿意吗？如果不愿意，就不要在这里大惊小怪，有什么意思？那是收了钱的啊，那是收了钱的，装啊，装逼装的，装逼犯啊。情况最近抖音上挺火的视频 UP 主去各个城市的 CBD 大楼里溜达啊，这个我看到，包括上海最有名的几栋大厦，上海大厦，上海大厦啊，里面无一例外空置率极高，零星的会所培训班，甚至准骗子公司，评论区纷纷表示对 CBD 大楼去魅了，干这么多年也没进去过，结果外面铺满了 LED， 里面这么 low 啊。提问有人说，这次美国又陷入了中东泥潭 2.0， 给了中共喘息甚至发育的机会，这个说法有道理吗？没啥道理。为啥？中共也在泥潭里啊，中共在泥潭里啊，啊，所以我这两者之间有没有因果关系？有一定的关系。但是有没有那么立竿见影也未必啊？为啥？因为实力悬殊啊，因为实力悬殊啊，而且中共现在就在里面爬着呢，还早着呢，喘息的谁不喘息？不喘息不憋死了吗？提问：伊朗这次战争最坏的结果会是什么？不知道啊，我不是干这个的啊，我。不知道，但是现在我们看到的情况有两点很清楚。第一点，世界经济将会面临一个新的冲突啊。川普给世界带来的是什么？就是麻烦，没有停过，不断的给世界制造麻烦。他一上台搞的什么？四月份搞的关税战跟全世界经济带来了一个巨大的冲突。这场战争又是另外一个冲击，什么冲击呢？能源、石油，因为这在中东，石油会带来一个石油冲击。石油冲击的后果不知道有多大，但是很大，会是很大，因为能源是经济的基础，所有的价格都会反映能源的价格。当你能源飙升的时候，那你想一下后果是啥，就是这个问题。所以最坏的结果我不知道会是啥，但是现在毫无疑问对全球经济会带来巨大的冲击，这是第一个影响，第一个不好的影响，就是很坏的影响。第二个很坏的影响就是美国国内政治又会面临一场新的冲击。为啥？川普做一个这样的战争行为啊，叫什么？美国，除非美国的战争是这样的，如果你有即时的危险啊，你会被人即时攻击，那你可以马上打，没问题。但是如果你没有面对即时的危险，你真的要去攻击另外一个国家，这件事情你要国会授权。川普显然是违反了这个规则，所以这美国国内政治会有一次很大的冲击啊。提问：我是山西的学生，家长是基层公职，目前工资正常，想托关系送我进铁路局工作，他们相信国家会在薪资生产力上缓过来，我想提醒他们注意政府财政问题，提前准备其他生存路线，他们不相信体制内会养不起公务员，我该怎么样向父母解释？解释不了，我觉得解释不了，这怎么解释？你有没有那么多的资源去解释？问题是，我今天看到了一个，叫什么？海约克有句话， 他这么说的，他说你放弃自由来换取保障，最终你既得不到自由也得不到保障。你考虑一下这句话，这海约克说的啊，好吧。那些要去体制内去寻求保障的人，你想一下这件事情啊，你想一下这件事情。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